好，
来，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每次站在这个地方就要来感恩，因为你真是给我们恩待的主。所以我们先再次来到你面前，要感恩，因为你给我们美好的日子。我们宣告日子如何，力量必如何。主要的是你与我们同在，有你同在的地方就有真自由，有真平安。也帮助我们打开心，求你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透过圣灵来感动我们，也恩膏你仆人大放胆量，能够按着正义来解释圣经，使听得讲的同蒙益处。靠耶稣名祷告，阿门。好，我们搞打开撒母记下第十八章，撒母记下第十八章。那这章讲到亚沙龙之死，亚沙龙之死。那我读了之后有一些这些领受。那虽然亚沙龙呢是一个是大卫所爱的三儿子，那亚松呢翻译出来意思就是平安的父啊，平安的父亲哈。这个是一个从大卫里面，从心里面盼望他的孩子呢是充满平安，而且世世代代把平安呢传给他的儿女们。但是呢，亚沙龙却变质，不再是成为平安之子，成为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人。那这个人呢，也预表今日的肉体，他是非常属肉体的，属情欲的，充满骄傲自大，连父亲都可以追杀，可以背叛，然后呢可以背逆背道的当中。所以亚沙龙呢本身已经变质了，那所以他就像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老我一样，非常的自大自傲。圣经曾经教导我们说，私欲啊，如果怀的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了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要面对的就是这个。那你看到我们的这个扫罗变成保罗，他以前扫罗，使徒扫罗呢，他过去呢是一个非常自傲、自负、自大的人。后来他遇见神之后，后来被神修得非常厉害，那神把他带到这旷野去有三年之久，那不断的对付他，到最后他谦卑，然后才被神所用。所以你到看到哥林多的时候，你发现到他何等的谦卑，有为父的心。他甚至对这些人说：“我叫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他懂得攻克己身，然后叫身服我。那个攻克己身就是致死老我的意思。所以今天呢，我把它定一个主题叫致死老我。这个整章呢讲到致死老我，这个在引述它不是是历史的事件，好像内战打来打去，它有个很重要的真理的教导，就帮助大家都能够应用出来，就是致死老我。好，你看到第一节到第五节呢，是第一段，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五节，预备，请来。
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立千夫长、
百夫长
率领他们。大卫打发军兵出战，
分为
三队：一队在约押手下，一队在亚希鲁的儿子约押兄弟亚比塞手下，一队在加特人以太手下。
大卫
对军兵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军兵却说：“你不可出战，若是我们逃跑，敌人必不介意。我们阵亡一半，敌人也不介意，因为你一人强势我们万人。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王向他们说：“你们以为怎么样好，我就怎样行。”于是王站在城门旁，军兵或百或千的挨次出去。王嘱咐约押、亚比塞、以太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沙龙。”王为亚沙龙嘱咐众将的话，兵都听见了。
好，第一段呢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到整队要全力对抗，要整队全力对抗。如果我们致死老我的话，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整队全力的去对抗，才能够有机会得胜。因为老我非常顽固，亚沙龙非常顽固，非常的这个悖逆自大，很多很多的骄傲，不容易去对付的。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人生当中也是发现到，最难对付的不是外面的仇敌，是里面的老我。里面的我呢很大，很不容易，而且想做网之后呢就很难赶得下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你看到整个以色列国呢内战开始，然后呢这个不该站在位置上的就是孩子呢，却把爸爸的王位推翻掉，这个是一个悖逆的事，也是这个逆轮的事。所以看到神就开始在工作，让大卫呢一方面也知道说他犯错之后罪就长成了，就造成很大的破坏在当中。那怎么样来胜过呢？他做了几个工作。这边说大卫就数点跟随他的人，他知道有多少兵力就能够多少得胜，然后呢数点之后就立了千夫长、百夫长，然后率领他们。 接下来你看大卫就打发了兵哦，拿出战，分为三队哦。那三个队长呢？我们知道第一个就是大队长是约押哦，约押当很重要的大队长，他一路上就是挺大卫忠心耿耿的一个大元帅。好，另外呢就是这个亚比塞，就是他的弟弟。哦，也是非常好，这两个呢都是大卫的勇士，他们的暗将。那么呢一个是以太哈，这三个呢就可能成为千夫长一样，每个人带一千人一起集结在一起，要去这个对付仇敌哈，一起出战。好，打这个你看到大卫呢，他数点兵力，叫做战力。再来呢，他会来有个策略，那个叫战略。大卫呢是跟这个战士，圣经讲的很清楚，他是个战士，所以他懂得战力，也懂得什么战略，他真是一个元帅，所以他被神所高抹是很有这个原因的。好，接下来你看到他们就要说要去出战了，但是这一节出现在第二节呢，在下半段，大卫对军兵说：“我必与你们一同什么出战。”这个话起来，这边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这一次大卫说：“我必与你什么？”一同出战。上次大卫在九章的曾经跌倒过，记不记得大卫怎么跌倒？他睡到太阳平息嘛，对不对？然后呢差什么队长出去打仗嘛，他自己在皇宫里面呢睡到太阳平息了，然后试探就来，就看到不该看的地方嘛，然后就犯罪了，跟八十八就生了这些不该有的小孩嘛。那这个你看到这个罪恶就开始呢，刀剑不离开他的家。所以我想大卫有很深的悔改，他说：“耶和华，我得罪了你了。”这一次呢，他发现他面对征战的时候，他不要拆骗别人出去，他跟他们一起要出去，要一起打仗。我必与你们一同什么出战。所以大卫有没有悔改？有，他们学到功课是有的。他不会再睡觉了，他要起来。他知道他是战士，如果不抵挡，仇敌就来剿灭我了，仇敌就会杀灭我了。我们在我们的属灵征战里面。记得我们自己要起来，要主动起来，不是老是叫别人祷告代祷，不是这个，我们自己要起来，讲清楚吗？自己是最重要的，你要带队起来，你要数点你的军队一起来致死老我，不是说你去为我祷告啊，牧师祷告好了啊，师母祷告好了，四十天禁食都别人在禁食，我都不用的，我坐享其成的。我告诉你，你一样会节节而退的，你到最后还是很惨败的。你知道征战是属乎耶和华没有错，但是你要起来啊，你要起来代祷嘛，你要起来征战嘛，你才会得胜的。大卫已经明白了，这次他不做王了，我要带队了，我要一起带我的这些军队一起征战，一起到杀戮战场，一起来得胜连连。好，但是第三节军兵说你不可以出战呢，如果这个我们逃亡的话，逃跑的话，敌人不会在意的。我们阵亡了一半，敌人也不会介意的，因为你一个人哈、能够强势我们万人，代表说你一个人呢敌得上万人呐、你不如什么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好，这个是他们元帅提出来的，那个叫做什么战略啊？那他本来的性质就是要一起去打仗的，然后呢，他们分的好像有前线，有没有？那大卫在。好像在这个这个城镇里面，他是后援，他也是在当中坐镇的。最后一站就是要去支援他们，所以大卫的心是跟他们在一起的。大卫虽然没有直接到地线去，但是大卫是愿意来带头的、带队的。然后呢，他们的军队是一起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发现大卫也谦卑了，你看到吗？这些元帅告诉他不要这样做。我们呢分兵分三路去打了，你呢好像第四个很重要的一个阵头在那个在城镇里面，所以大家要互相的帮忙，要互相的护卫，互相的支持，每个人都是重要的。虽然你没有带队出去跟我们一起，但是呢你是第四队哦，你是很重要的，你要坐镇啊，要指挥啊，一起参战就好。所以大卫也发现到跟人家团队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落单。以前叫做落单睡到太阳平息嘛，那一个人都只要躲在那边，那试探来也抵挡不了嘛。那现在大家都知道谁是千夫长啊，谁是百夫长，你的脚是什么，大家一起合作。所以大卫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团队合作，团队来征战就能够得胜连连。好，话再讲回来，我们四十天的禁食祷告，你自己要起来征战，而且要跟团队去征战，跟主员一起来面对我们心里面那个仇敌，就会得胜连连。相信说阿们。为大家请记得这件事情， 这个是神提醒我们的，不是别人在进食，别人在打仗就好。我要起来，我是主要的，我要为我家守望，为我丈夫，为我的太太，为了孩子来做守望的工作。然后他来祷告，那也请第二位的一起为我征战，大家也征战，就会看到这样的啊，仇敌就会节节败退，得胜是属于我们的。这你看到大卫学到了。好，接下来啊，第五节，王就嘱咐约押亚比沙以他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恕那少年人的啊亚撒龙，因为王啊爱亚撒龙哦。”好，在宽带把它写下来啊，圈起来，你看到吗？大卫啊，非常爱儿子。从啊这个字面上，我觉得大卫是非常疼惜儿子的。但是在啊这个属灵征战当中，我鼓励大家，老我就像亚撒龙一样，老我就像啊亚撒龙一样，里面呢看起来是非常好的，你跟他关系也就像儿女一样啊，你非常疼惜他，因为他是从你那边出来的嘛。你一定爱起他的，你不会想什么拒绝他的，你总是顾念他的，盼望他能好好的。我告诉你，不可能的啦，至少老我不能这样子的。你看到人家带队要为着国家来征战，你还是体贴你的什么老我，你要顾惜你的什么老我。亚撒龙哦，不要把他杀死，可以的，把他活捉就好了。有没有在留地步？有。大卫虽然在父跟子的情理当中这样讲是对的，但是如果从属灵角度当中是错误的。人家出去会被杀死， 被砍死，那为了就是要把你的仇敌什么样致死嘛，你怎么还留一手呢？宽待我的什么儿亚撒龙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过？有。我们常常为人家赶鬼医治，但是呢赶完之后呢又舒服了，然后我还在宅宅里来，对啊，我们顾念顾惜。所以神要帮助我们对付的是那个头，那个叫做亚撒龙，那个不死不行的，一定要致死，不要爱惜他，像爱惜他的儿子一样。我们总是会顾惜我们老我，所以我们要了解，原来啊，这个啊约押亚比塞以太呢，他们呢就是很好的啊这个伴侣，要一起来征战的。但是你看到吗？啊，这个啊这个我们啊这个大卫却体贴他自己的儿子 ，OK， 他不想想他儿子啊，他多么糟糕啊，带来整个的叛乱，国家内战，就是他儿子哎，是不是？这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啊。好，接下来从第六节到第十三节讲到第二段，我们看到除了整队全力对抗之外，第二段是什么？仇敌四面的溃散，仇敌会四面的溃散。只要你下定决心要致死老我，要致死这个亚撒龙，你看到这个结果就出现了。第六节到十三节一起来读呗，请来。
兵就出到田野，迎着以色列人，在以法莲树林里交战。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
那日
阵亡的甚多，共有20,000人。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亚撒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亚撒龙骑着驴子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
他的头发
被树枝缠住，就悬挂起来，所有骑的驴子便离他去了。有个人看见，就告诉约押说：“我看见亚撒龙挂在橡树上了。”约押对报信的人说：“你既看见他，为什么不将他打死，落在地上呢？你若打死他，我就赏你10克色银子，一条带子。”那人对约押说：“我就是得你1000色克勒银子，我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因为我们听见王嘱咐你亚比塞并以太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害那少年人亚撒龙。我若妄为害了他的性命，就是你自己必与我为敌，原来无论何事都瞒不过王。
好，这边就好了。第二段你看到，如果我们致死肉体的话，要对抗那个里面的亚撒龙，请记得我们要整队全力来对抗，要有这个必赢的决心，然后付出极大的代价。第二个呢，要记得，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仇敌就会四散，会溃散，会被击败。这边第六节说，他们就一队队出去了，然后呢，他们去征战了。好， 兵呢，以色列啊，这个兵应该说大卫的兵哈，到了田野跟以色列人开始在征战。那个地点在以法莲，然后特别是树林里交战，这个是很特别的地方。一般交战很难，很会选择在树林里面的，都是在啊平原当中打下厮杀这样子啊，以为是这样子。但是呢，你看到吗？这三个人呢，却是很有智慧的。他们知道他们人不是那么多，没有像以色列百姓像杀这么多啊，他们少数人怎么胜过？他们的策略，神给他们智慧，就引导他们到树里面去交战了。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叫森林战。那我看了啊，这个历史书哈，大概都讲到这个树林呢，是一种丛林呢，灌木丛这样子哈，所以呢非常不容易哦，进去之后都会迷路了。如果你不熟悉的话，大概进去之后我们才没看到，因为是有像灌木丛啊，里面都是很多的杂枝、杂树丛在当中，所以很容易就迷路了。所以你看到这三个呢，非常有智慧，就带领这些大卫的兵呢，就在当中呢，引导仇敌进到地方，好像网罗一样。所以你看到这边第七节说，以色列就败在大卫仆人的面前。你看多数人，这么多人呢、啊，那一日呢，阵亡啊甚多，死了多少人？20000人，看到吗？他们出来的时候没有多少人呢、啊，但是现在你看到他们却少数人胜过多数人，因为他们懂得来依靠神，神就给他们机会，然后引导这些仇敌进到网罗当中。在这边说，他们这第八节，因为在那里四面什么打仗。哦，四面打仗代表蔓延到全地了。那死于到树林里面的，死在树林里面的，比在那什么刀剑的更多了。大家迷路了嘛，然后怎么样都被杀死都不晓得，不然就同一刀啊，都搞不清楚啊。你看到这吗？所以仇敌呢，其实呢，他虽然多，但是我们记得，我们靠着主合作，照着神给我们智慧，都可以得胜连连的。你看少数可以胜多数。好，接下来呢，好，出现一个人出现了，就是这个主要的王亚撒龙。我们再读第九节，别起来。亚撒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亚撒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化起来，就悬挂起来，所起的骡子便离他去了。好，这边你看到吗？里面的王就出现，这王是谁？亚撒龙。你看到吗？亚松怎么骑骡子？刚刚师母问说，他为什么没有骑白马呢？没有骑骏马呢？我告诉你，他是在逃亡了。忽然间可能看到有骡子就骑了。OK， 第二个可能原因呢，因为在这个树丛里面呢，不能骑马的，因为这个太高了嘛，就骑骡子，慢慢的哦，那就这样骑啊。其实他在逃了啦，因为大家都死了20000多人了，他以为哇很厉害啊，结果他这么死光光在树里面了，他就赶快怎么样逃亡了，要溜的意思，要逃亡的意思。你看，就但是在逃的过程当中，你看到大卫的仆人就是兵丁了，看到亚撒龙非常的开心，他看到这个亚撒龙骑着骡子呢准备逃亡，然后呢在逃的时候，忽然间呢他的头发就被什么大橡树的树枝勾住了，勾住之后，那这个骡子呢就走了。你可以想象吗？他就挂起来，在半空中呢荡秋千，海呢，哦，就被挂起来了。所以他脚不会着地的，然后就头发勾在那个地方去了。别忘记我们前几章讲到亚撒龙，他多么美丽啊，从头到脚底，哇，美，这个美到比女生还美啊，都没有什么任何的什么缺陷，任何的疮疤，是非常英俊的一个元帅。那特别圣经形容说他的头发非常长啊，然后一年到啊留到年底再剪一次，然后那道头发可以重2公斤，有没有？有讲到这个，所以他以他的头发为荣啊。但是这个头发现在变成什么？致死的、致命的，有没有？要坏的那个被勾起来了。要讲你发现到，好像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子？以前自以为傲的东西，反而让你跌得更深，就那个地方。以前哇，最美的就是个乌黑的亮发，现在呢，在打仗当中让你死的也是这个，看到吗？也告诉大家说，千万不要骄傲，你以为自以为傲的地方，反而让你跌得更重的地方。亚撒龙其实有致命伤呢，就是他的什么头发，像参僧，他的头发呢充满了能力，原来是跟神什么立约的。你看到啊，这个参僧也是长发。 那这亚撒龙也是长发 ，OK， 那是不一样的解释哈。但是这边讲说，特别神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驴呢啊，这个、骡子就离开他了，他就悬挂在空中，就摇啊摇啊这样子啊。好，你看到吗？仇敌看到亚撒龙之后，看到他们荡秋千晃啊晃啊，有没有觉得得来全部费功夫嘛？为什么呢？因为挂在那边，谁都可以打死你啊。都不需要什么呀，你就挂在那边嘛，对不对？谁都可以把你打死啊！你看到吗？这就是神告诉我们一件属灵征战，神一定会帮我们的。你看到吗？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他自己就被挂在那个地方了。所以仇敌某个方面，你不要过大的膨胀他，怕他。No， 你要记得，你有勇敢面对他，就有机会被致死。听清楚吗？不要畏缩，勇敢去面对里面的老我。致死了我，神可以帮助你得胜的。最大的就是怕，这个字以为他很厉害，其实骑骡子啊，哪有很厉害？骑骡子然后逃命啊，那些以前的威势威风到哪边去了？还不是一样被挂在空中上。然后呢，你看到吗？接下来呢，这个小兵看到了哦，哇，怎么一个挂在那边的是这个亚撒龙了？心里面一定很兴奋，但是呢，也不敢去什么致死，因为我是小兵啊。为什么小兵呢？这边当然有说话，有话说在当中。好，我们看第十节，预备起来。有个人看见，就告诉约押说，我看见亚撒龙挂在橡树上的。约押对报信人说，你既然看见他，为什么不将他什么打死落在地上呢？你若打死他，我就赏你十舍客勒的银子一条带子啊。你看这个约押说，你为什么没有马上不就一刀就给他刺死吗？遇到老我就不要放过了吗？还在等什么呢？还在那么体贴什么呢？你这个小兵在干什么？怎么没有赶快就一刀就把他捅下去了？挂在那边，如果他晃了晃掉下来怎么办？就逃走了，怎么没有抓住良机呢？他是讲这个了。你如果把他刺死，我马上把我的身上所有的钱就给你了，银子是重赏啊，我的袋子也拿给你了，你要成为英雄啊，你怎么没有这样做呢？啊，那个人就回答说，那人就回答说，约押，我就是得了1000两银子哦，我不敢伸手害王的什么儿子啊，因为我们都听见王嘱咐你亚比塞和以太，你们要谨慎。这边说变成谨慎，但是你看到这边刚刚所讲的不是谨慎，在第五节说宽带，看到这个吗？有没有？他说他听话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的，有没有？你要谨慎，跟你要宽待不一样的哈。好，这边说不可害那少年人亚撒龙哈，不可害那少年亚撒龙。感觉上这个小兵呢是很尊重的，但是呢他不晓得到底什么地方要尊重，什么地方是真的要认真要去执行的。最重要的，我们就是要歼灭那个仇敌嘛，对不对？不要留嘛，不可以留这个嘛，这样子会出问题啊。像我们看到这个扫罗。神告诉他说，一定要亚玛利王都全部杀死，有没有？然后所有的牲畜啊，所有人都不行存留。但是我们这个扫罗王就败在这个地方，他就留了一笔，有没有？留了一手，那个王不杀死的。你看到这个历史又在重演，告诫我们。你看到在撒母耳记里面的征战，都告诉我们很多的征战都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灭仇敌，要灭到尽，不要留一手。无论是外面的仇敌，属灵界的仇敌，再来就是亚撒龙最大的仇就是自私老我，这个都不要留一手，不要这个宽待他，不要再谨慎，要好好的去面对。好，接下来你看到吗？这边讲到第14节，一起到18节，讲到第三段就自私老我要害，我们要致死他，而且要致死他的要害。我们看到14节到18节，预备，请。
约押说：“我不能与你留连。”约押手拿三杆短枪，趁亚撒龙在橡树上还活着，就刺透他的心。给约押拿兵器的10个少年人围绕亚撒龙，将他杀死。约押吹角，拦阻众人，他们就回来，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他们将亚撒龙丢在林中一个大坑里，上头堆起一大堆石头。以色列众人都逃跑，各回各家去了。亚撒龙活着的时候，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因为他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 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石柱叫亚撒龙柱，直到今日。
好，这边告诉我们，耶和华马上就告诉这个小兵，回答他说：“我不能与你什么留恋。”这留恋是 waiting 等候的意思，或者直接讲说：“我不能再耽误时间。”我不能耽误时间的意思，这个是指留恋意思。约押就马上就赶快在那边，他就拿出他自己的什么三杆的短枪，趁亚撒龙还在橡树上吊在那地方挂在地方，就马上刺他的心。好，这边告诉我们说一件事情：当我们致死老我的话，要致死他的要害就是心。我们主要是心出问题啦。我们的心里面如果有亚撒龙在当中，我们要致死这个心，这个心里面充满了败坏，充满了这些不好的东西在里面，我们要致死。那个主要在核心在的地方。好，你看到吗？你看到他把他刺进去，有三个枪刺下去了。接下来亚撒龙的约押拿兵器，要四个少年的就围绕在亚撒龙的旁边将他杀死。好，杀死之后约押做什么样？吹角，不不，为什么吹角呢？因为王已经什么致死了，其他的这些不用追杀了。那这些人呢，就是以色列百姓呢，就逃跑，各自都回家去了，看到吗？ OK， 原来呢，致死了核心之后，这些都会逃跑。我们最大的仇敌就是我们的老我，这是圣经一直在讲我讲指出来的。老我是最不容易致死的，但是他致死之后，就天下太平。所谓的小喽啰都会逃散，致死老我是我们要去面对的，就像亚撒龙一样，不太容易致死，但是我们要记得，主要的是我们要致死老我，就是像亚撒龙一样。好，致死之后，他们把亚撒龙丢在哪边呢？丢在一个大坑里面，有没有？大坑里面，然后呢，把它用石头把它堆起来哈。好，这个词是指什么呢？指说被致死之后要把它完全的撇弃埋葬。好，然后呢羞辱他，然后石头把它掩盖起来，再也没有复活的机会，再也没有让他有什么起来的机会，完全被掩盖下去埋葬。所以我们知道像加拉太书圣经一直这个神一直在教导我们，我们要跟主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属基督啊！我们要跟主同钉十字架，要致死老我。致死老我的方式没有别的，他的心的就是跟主同钉十字架，然后叫声服我啦。然后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属基督。这是圣经一直在教导我们的。当我们要致死老我，要死就完全死，不要只是刺三枪，而且要杀死，然后呢埋葬。然后呢就完全死去了，不要让他有复活的机会。好，你看到特别十八节又跳出一个经文出来，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 要把这个亚撒龙致死呢？我们看到这边来，亚撒龙活着的时候在王谷曾经立一根什么石柱，因他说我没有儿子为我没有儿子什么为我留名。请问他没有儿子啊？有，他曾经有三个儿子哦，可能三个都夭折了 ，OK， 还有个女儿嘛，也叫做他嘛，记不记得 ？OK， 但是你看到吗？这样的情况下，好，他说我没有儿子为我这个留名，其实就是要别人纪念他了，要人纪念他，他就以自己的名，看他画起来，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石柱叫做亚撒龙柱，看到吗？好，他立个柱子嘛，好了，要人家什么纪念他，要人来纪念他。有一点讲出来，就是有人要来敬拜他了，他立在了石柱上，永远永远不会怎么样忘记，大家经过都要敬拜他，就这个意思，变成偶像直到今日啊。所以要不要被致死啊？要，已经很骄傲自大，自己已经当偶像，自己当王了，就这个意思。他还没当王之前就做这种事情，把柱子立起来叫亚撒龙柱嘛。好，所以你看到这个亚撒龙被掩埋之后，忽然间十八节跳出这个，就告诉大家说，亚撒龙呢，他主要的是骄傲自大，自己做主做王，要被人家纪念，好像神一样，要人家叩拜他，要人家留住他的名字啊，这个是他败的原因啊，已经忘记自己是谁了，骄傲自大到一个地步，像不像魔鬼撒旦呢？像哈。OK， 我要这个被提升到至高之处，胜过那个至高者， 大家都要敬拜我。过去呢，我是敬拜上帝的天使长，今天呢，到了高的极处，大家都敬拜我，胜过敬拜创造我的上帝。这个是骄傲。所以其实致使了我主要原因，就是我里面有个骄傲在里面。骄傲就什么意思呢？我做主，我做王就好了，别人都不用，我都不听他的，我自己就 OK 了。这是主要的原因在当中。所以亚撒龙就一直坏下去，到了最后你看这么惨死啊，很糟糕的。好，最后一个来，致使了我的要害。接下来还有一个最后一段，19节到33节，19到33，我们读一点就好，因为很多哈。来，我们再读19节，我们一起来读呗，请。
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说：“容我跑去，将耶和华向仇敌给王报仇的信息报与王知。”亚撒龙对他说：“你今日不可去报信，改日可以报信，因为今日王的儿子死了，所以你不可去报信。”约押对古实人说：“你去将所看见的告诉王。”古实人在约押面前下拜，就跑去了。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又对约押说：“无论怎么样，求你容我随着古实人跑去。”约押说：“我儿，你报这信既不得赏赐，何必跑去呢？”他又说：“无论怎样，我要跑去。”约押说：“你跑去吧。”亚西马斯就从平原往前跑，跑过古实人去了。大卫正坐在城瓮里，守望的人上城门楼的顶上，举目观看，见有一个人独自跑来，守望的人就大声告诉王。王说：“他若独自来，必是报口信的。”那人跑得渐渐近了，守望的人又见一人跑来，就对守城门的人说：“又有一人独自跑来。”王说：“这也必是报信的。”守望的人说：“我看前头的人跑法，好像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的跑法一样。”王说：“他是个好人，必是报好信息。”亚西马斯向王呼叫说：“平安了！”就在王面前脸伏于地叩拜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已将那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交给王了。”王问说：“少年人亚撒龙平安不平安？”亚西马斯回答说：“约押打发王的仆人，那时仆人听见众民大声喧哗，却不知道是什么事。”王说：“你退去，站在旁边。”他就退去，站在旁边。古实人也来到，说：“有信息报给我主我王，耶和华今日向一切兴起攻击你的人给你报仇了。”王问古实人说：“少年人亚撒龙平不平安？”古实人回答说：“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王就心里哀动，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撒龙啊，我儿亚撒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撒龙，我儿，我儿。”
好，第四段讲到19节到33节，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要致使了我做，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就是要宣告出来，要宣告出来。致使了我之后，你看到亚撒龙被打死，被刺死，埋在石头底下，然后呢，这个消息呢就要传播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就有极大的影响力。无论在这个国度当中，大家知道说这一个叛变的王已经什么致死了，再来就没有机会要跟他的，完全是大卫在掌权。大卫就是预表基督一样。这边也告诉我们说，好，当约押刺死他之后，就告诉他们说要去把这消息传递出去。还没讲之前呢，就一个人就跑出来哈，这是撒都的这个孩子哈，他的脚力非常好，跑得很快，而且他跑法跟人家不一样啊，他跑的是比较后面，比较晚跑。另外一个就是古实人哈，这个是外邦人，他呢就被约押差去了。那另外那个这个亚斯马斯呢，就说：“我也要去报，我一定要去报。”两个都去跑，然后呢，就但是亚西马斯呢，他跑法非常快，就胜过古实人了，跑到前头去。好，你看到这个消息呢，两个都一样去报告给大卫知道。那圣经特别提出这个两个人，为什么呢？也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一样的事情，但是报告却不一样，以致大卫有不同的反应。 看到这个吗 ？OK， 一个呢跑得很快，然后呢去到了当中呢就报告大卫，大卫呢就知道说啊，原来已经什么平安了，因为已经克敌制胜了，我们打赢仗了。但是大卫也问第二句话：那我的儿子亚撒龙平不平安呢？他讲第一个完全正确，但第二个呢他就没有讲了。我说哇，那时候呢就啊发生什么事情？我就听到众民呢大声的喧哗，大家欢庆啊，但是啊。发生什么事我不晓得，所以他的消息只能到什么一半而已，是不是 ？OK， 好。另外一个古诗人呢比较厚道，然后呢来了之后，一样大卫说啊平不平安呢？他说平安了，我们已经啊大大的得胜了，旗开得胜了。接下来他问了第二句话，那我儿子亚撒龙平不平安呢？他就想说，愿我主我王和一切杀你的人都跟少年人什么一样，代表说少年人亚撒龙已经什么？致死了，致死了。他讲的消息正不正确啊？正确，全部的消息啊。好，这边应用在我们当中也是一样，我们一定要宣告我们在主面前得胜，因为我们记得我们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胜过仇敌的，我们要常常宣告，特别是加拉太书，每一天都要宣告，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属基督，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属基督。你要在灵界宣告出来，因为我已经跟主同定十字架，然后才现在不再是我嘛。你要先跟他同定时，然后要宣告现在不再是我，乃是属基督，或生或死我都是属基督的人。阿们、哦、这个代表说我现在活着里面的基督呢越来越大的长大成熟成型在我里面，让基督整个都充满我，我活着不再是我，那个我是属谁啊？属基督了。或生或死，我要为基督来活。这是在教导我们，加拉太书教导我们的。我们当基督徒，请记得，不要只是啊得胜之后就忘记了自己还是当王了。要记得让主当王，他当头，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让基督来左右我们的人生。引导我们的一生，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克敌制胜，老我就能够完全的致死。不要只是报好消息，哦，我已经得胜了，在基督已成为新造的人，但是自己呢，里面的老我呢，可能慢慢又就长出来了，又做主做王，就这种情况就在发生，所以征战不断啊！你看到这报好消息的两个完全不一样。好，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啊应用在当中哈。哦，那这应用是什么呢？你看到两个人都在报消息，而且都是报什么好消息嘛？好像在教我们一样，我们是一个传福音者。传福音者呢，你的脚力要快，跑要跑得快。为什么呢？因为报好消息，听清楚吗 ？OK， 好，再来呢，报好消息呢要报全部，要报完整，不要只是一知半解。所以要训练，我们一定要培训。大家讲福音要讲得完整，听到吗？不要讲得一知半解，听不太清楚。到底什么叫传福音？那个福音的内容是什么？不要只是一知半解，要人家讲说啊，信耶稣是什么好啊？很好，就是很好。好在哪边啊？就是很好。要讲出经文啊，信耶稣有什么祝福啊？人家才会怎么样？有根有基嘛，这样了解吗？会幸福嘛？不能弄，最后最后，我的菩萨嘛，最后悔啊！信什么都一样了，你讲不出来啊！听清楚吗？一定要培训，我们脚力好很好，传福音很好，跑得很快，跑到啊国外去短宣都很好，但是要报内容嘛，要报得什么完整嘛？所以要培训啊，要自己要跑得快，请记得你的脚力要好，是要平日就操练。他不是一下子跑就跑得很快，平日就在操练，传福音平日就要操练。愿神祝福大家，我们听到之后就是行道，阿们。每次早祷完之后，就两个出去探访，去报告好消息，多操练，你就越讲就越会，脚力就越来越好，不跑就越来越多丢了，起来跑，这个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好，你看到大卫听了之后，你看就全部的清楚了，他就死了这条心了。然后他虽然是很难过了，就跑到楼上去什么一边走一边哭，死了啦死了啦，永远不会来了回来了啦。其实在神面前呢是一个对付啦， 虽然爱他的爱子的心是深切的，但是你看某个角度，大卫呢却有留下这样的一个伏笔，错误在当中。为什么讲这个呢？你们去回去看十九章就知道了。人家爱他的，他却不爱他；恨他的，他却爱他。这是十九章在讲的。再讲一遍哦，恨他的，他却爱他；爱他的，他却不爱他。这是讲到大卫的一个错误的地方了。所以明天你好好看十九章，所谓真相大白。后来神就提醒他，他就彻底的悔改过来。大卫是一个悔改的人，难怪神说合我心意。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所读到的十八章，更知道你在引导我们要致死老我。主，我们的仇敌不只是魔鬼撒旦，最大的就是老我。帮助我们都能够圣经所写的一样，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主，我们要常常宣告，我已经跟主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我生或死总是属主的人。愿主祝福大家，愿主帮助每个人，我们不仅重生得救，让基督掌权在我们当中，让基督成形在我们当中，让基督长大在我们当中，让每个人都有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至于我们都能够彰显基督一切的荣美。谢谢耶稣，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请站起来。
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